信仰生活化，生活信仰化。良友圣经学院，信仰与生活，李月新老师主讲。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信仰与生活》，我是李月新。不知不觉，我们已经来到这个课程最后一课了，第24课。在这整个过程当中，我们在课程里我们谈过信仰与生活不同的层面，谈到信仰与生活的关系。还记不记得月心在这个课程的第一课谈到这个课程的名称《信仰与生活》，信仰指导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又实践信仰。谈到生活，通常我们指的是目前在地上我们的生活，但是基督徒不仅仅是活在此时此地。基督徒一个很独特的地方，就是我们还有永生的盼望。我们常常提过一个特别的一个描述，谈的是我们基督徒目前活在地上的这个光景，是一个既既而又未既的一个光景。基督徒拥有永生，永生是主所赐的。永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其实当我们一开始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永生就已经开始。耶稣曾经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这是记载在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四节，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四节里头。这是我们基督信仰当中一个听起来很矛盾，但是又很真实的一个处境，既既而又未既。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基督徒已经开展了一个新的生命，但暂时我们仍然留在地上生活。如果主耶稣在我们有生之年还没有回来的话，那我们还是要经历肉身的死亡，经历身体的朽坏，而且要等候身体的复活，这是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所说的。基督徒拥有永生的盼望，上帝儿女的名分，这是非常宝贵的福气。但是这一切要完全的实现，我们还得等待那一天，那一天就是主再来的日子。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六节，他说，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这是每一个基督徒的盼望所在。所以对于基督徒来说，死亡并不是终局，死亡却是一扇通往永生的一扇门。通过这道门，我们在主里面可以得着安息，我们在那里等候身体的复活。圣经经常用那日子来形容主再来的那一天。主再来的时候跟他第一次来这个身份有很大的分别。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他要成就救赎，当他再来，他就是以一位审判者这样的身份来降临， 审判活人、死人，掌握审判的大权柄。在那个日子，人人都要复活，复活以后要面对大审判。约翰福音5:29，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所以对于一个拒绝福音的人来说，一个不信主的人来说，主的再来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因为主耶稣的再来是施行审判，那是一个定罪的日子。因此启示录，约翰在启示录的1:7，他说，当主耶稣他再来，他驾云降临的时候，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而哀哭。彼得前书4:5也提到说，他们必在那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账。马太福音25记载了主耶稣所讲的绵羊和山羊的比喻。马太福音25:41，比喻当中，王要向那左边的，也就是那群山羊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面去。对拒绝福音不信主的人来说，那日子是可怕的。但是对于我们属于主的儿女来说，那日子是一个欢喜快乐的日子。在那一天，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4:16-17，他就提到说，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的同在。耶稣在马太福音25那个比喻里头，在审判当中，王要向那些右边的，也就是那群绵羊，他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那日子对基督徒来说是欢喜快乐的日子，因为所有跟随基督的人，主的儿女必永远与主同在。在那日子，主要按着基督徒在地上的信仰还有我们的生活来做出一个判决。保罗在哥林多前书3，他用了建造工程来做比喻。主将要怎么样按我们在地上我们所行的，我们所建造的来判决我们呢？请你翻开哥林多前书3，哥林多前书3:10-15，哥林多前书3:10-15，请跟月心一起读出这一段的经文。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和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在这个比喻当中，保罗用金银宝石 和草木和街来比喻基督徒今生的工程。值得我们思想的是，到底我们所建的工程是不是经得起火的考验？这个结果就决定了我们将要得到什么赏赐，也决定了我们在永生里要被委派怎么样的工作。在谈到工作的那一课里面，我们也曾经提到说，在将来，在新天新地，我们与主永远的同在当中，其实我们仍然要工作。当然，那个工作并不是那种汗流满面、很痛苦的工作。在马太福音25:21-23，这里的教导就是一个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主人会把许多的事情派给他们管理。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的工作又如何呢？我们正在每天日复一日的用什么来建造我们的工程呢？到底这些工程是不是经得起考验呢？求主来帮助我们。根据圣经的教导，当大审判以后，就是新天新地的临到。新天新地其实就是一个以马内利的地方，上帝与人永远同在这样的地方。在这里再也没有眼泪，再也没有痛苦，再也没有死亡。在这个地方，公义是完全的彰显。而且我们现在我们的知识还是不足，我们没有办法掌握一切，知道一切。但是保罗告诉我们说，在哥林多前书13:9-12，保罗说，到时候我们就完全知道一切。圣经也告诉我们，在新天新地，在我们与主永永远远的同在当中，我们要在宝座前敬拜颂赞。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期盼过新天新地的来到？又有没有想过，当新天新地要来临的时候，你在当中，你的光景会是怎么样？刚才我们提到说，在新天新地，人仍然要工作，主会按照我们在地上，我们良善和忠心的程度，分派我们管理不同的工作。到底我们有没有对这一切有一份等待，有一份渴望的心呢？那跟我们目前我们生活的方式，我们生活的重心，到底又有没有哪一些关系？是不是我们的盼望的所在呢？彼得在前书4:17，彼得前书4:17，他说，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是的，我们在今生的信仰和生活都要面对主的审判。我们今生的信仰和生活也决定了我们将来的光景。到底我们在新天新地当中，我们是得着赏赐，得着冠冕，还是受亏损呢？或许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每一天的工作都非常的繁忙，我们很少会停下来仔细的来思想一下，目前我每天所做的工作对于将来有一些怎么样的一些意义呢？也就是说，我目前所建造的工程到了那一天，是不是得到主的欣赏， 他的称赞。我的工程能不能经得起考验呢？约翰一书三章二节，约翰对我们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既然主再来要显现的时候，我们必要像他，那么目前我应该如何等候主的再来呢？有的人认为，哇，谈这么远的将来，有一种太不切身、太遥远、太虚无缥缈的这种感觉，却不知道在我们的信仰当中，这是一个很特别、很独特的地方。今天我们的生活并不是没有意义的，并不是不会产生任何的影响的。今天我们的生活就决定了将来我们的光景，也因着这样的缘故，我们今天要怎么样生活，其实是建基于我们对于将来我们的期盼，我们的盼望。如果我们希望在将来我们能够得到赏赐，我们希望能够欢喜快乐的与主同在，而不是像保罗所说的自己要受亏损，工程全被烧光，那么我们就要重新的检视目前我们的信仰和生活了。月心在不同的教会的聚会，一些不同的场合当中，也曾经问过弟兄姐妹，在你们当中有没有人是很切切的期待主快点回来呢？有的请举手。通常呢，举手的弟兄姐妹呢都非常非常少，可能在一个群体当中只有两三只手会举起来。我们是基督徒，为什么我们好像大部分人都没有切切的盼望主赶快回来呢？跟弟兄姐妹分享交通，通常我们的回应就是，哎，好像自己都没有结出什么果子，两手空空啊，哪有颜面去迎接我们的主呢？所以呢，希望在主再单言一点，让我可以再努力一些，趁着现在仅有的时间能够多做主工。我们看看使徒约翰，他在启示录的终结，他确实表达了他对于主快来的那种很迫切的盼望。启示录的22章20节，约翰说，证明这事的说，是的，我必快来。约翰回应，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约翰很期待主赶快回来，当然这个跟当时基督徒的处境有很大的关系。当时的教会基督徒都处在一个被逼迫、被折磨很严峻的一个环境当中，他们为主、为信仰的缘故正在受苦，所以很多的弟兄姐妹都有这种的期盼，就是希望主赶快回来。那这个也值得我们思想，当我们今天生活过得好像很忙碌，好像很充实，好像也没有什么风浪，有时候我们反而就在心态上我们会松懈了，我们失去了对主再来那种迫切的期盼。圣经却是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说，主应许他必快来。 当主耶稣说我必快来的时候，那重点是在于他第一次已经来到世上了，完成了救赎的工作，已经复活了，已经升天了，成就了救赎。那他再来的日子是必然的，也是越来越接近的。我们并不如一些某一些很偏差的一些基督徒，他们或者是一些异端最喜欢算计耶稣基督是哪一年哪月哪一日几点钟会再来。圣经提醒我们不要去寻求，不要去追求这些，因为没有人知道主耶稣在什么时候会再来。但是值得我们去思想的却是，作为基督徒，我们应当如何预备来迎接我们的主，我们应该带着怎样的态度来等候主的再来呢？从圣经当中给我们有几方面的重要的教导，告诉我们应该如何去等候迎接主的再来。第一方面是警醒谨守。圣经当中很多处都给我们有这样的提醒。彼得在彼得前书一章十七节，他说，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存敬畏的心，彼得在彼得前书的四章七节也给我们另外的提醒，就是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对我们的信仰，对我们的生活，都当存着一个警醒谨守的态度，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父会按我们个人的行为来审判。第二方面也是很重要的一方面，等候主的再来，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等候主的再来并不是我们就无事可干，什么都不做，就光坐着等候主的再来。圣经多处都教导提醒我们说，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圣洁的生活也经常跟末后的日子，跟主再来的日子连在一起。彼得在彼得后书三章十四节，他提醒我们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摘，安然见主。约翰也在约翰一书三章三节这么说，凡向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一个基督徒是不是预备好迎接主的再来，就看他是不是过着圣洁的生活。如果一个基督徒他是生活很放纵一点都不属灵，一点都不追求，就是很清楚的表明他没有预备好迎接主的再来。保罗提醒我们，我们是光明之子，我们的行事为人应当有光明的表现。在罗马书的十三章十二节到十四节说，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暧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放纵私欲、争竞嫉妒的人，同样是没有做好等候主再来的准备。相反，我们应当行事光明磊落，我们行事要端正，因为我们是属于光明的一方。等候主的再来，另外一个预备是忠心努力的侍奉。主给我们个人有不同的恩赐，我们有没有好好的运用呢？ 有没有在侍奉上忠心？我们看到主耶稣的比喻在马太福音25章，有三个仆人，他们各领了不同数量的银子，一个领了5000，一个领了2000，一个领了1000。领了5000和领了2000银子的仆人，他们都很忠心，很尽力。结果呢，他们都各赚了5000和2000。他们得到主人的称赞是一样的。主人说：好，你这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情派来管你，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至于那个把1000银子埋在地里的，就被主人责备和审判。主人责备他说是又饿又懒的仆人，没有好好努力，把那1000银子拿去努力的去投资，甚至连很就是不需要很经过大脑的一些的方法，就是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可以让主人连本大利收回，这样的事情他也不愿意去做。结果这个无用的仆人，他的结局是要被丢在外面的黑暗里，在那里要哀哭切齿。这是那个领1000银子的仆人，他又饿又懒得到的结局。他没有准备好自己迎接主人的回来。在彼得前书4章10节，彼得提醒我们说，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这是我们预备迎接主其中几方面很重要的圣经的教导。当然刚刚只讲了最重要的几个方面，其实我们还可以有很多的准备，包括了我们努力的领人归主，我们使人做门徒，我们在教会当中跟其他的肢体彼此切实相爱等等，都是我们等候主再来的期间我们应该做的。这些都在圣经当中很清楚地告诉了我们，盼望我们都好好地准备好我们自己，等候主的再来，在当下努力地实践大使命，支取主的应许，就是主说我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信仰与生活这个课程也在这里要结束了，希望我们继续的在信仰上成长，我们在生活当中按照主的吩咐去行，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愿神赐福给您。
荣耀的救主，我深愿向你，这是我祷告，我的盼望，我甘愿舍世上的财宝，替代主基督，我没心想。主，我愿向你，主，我愿向你，荣耀的救主，向你纯洁。愿你的甘甜，愿你的丰盛，愿